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今天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危难中基督徒的品格是什么。危难中基督徒的品格是什么，我就特别想要从但以理书的他跟他的三个同伴的事情的故事来描述基督徒在危难中的品格。那但以理书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是一本先知书，大先知书。那他有总共有12章，那前面6章和后面6章是文体完全不一样。那前面6章是叙述文，后面的6章是启示文学，完全是启示文学。那前面的6章是讲到几个故事，那今天我们就用第1章、第3章、第6章讲到了三个故事，讲到分别讲了三个故事，来想跟各位来慢慢分享，希望各位有机会可以看一下但以理书，这是很有意思。因为但以理书有好些的事情是我们儿童主日学的时候讲的故事，就像这个大卫跟歌利亚征战一样，那被他的三个同伴被丢在火炉里头，那这个但以理被扔在狮子洞里头，都是我们儿童津津乐道的这些故事。那我想我从第一个故事来看那各位有圣经的请你打开特别是我们在开始网上聚会的时候，那最好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拿着自己的圣经我来念，你们慢慢的我来慢慢的念你们听第一章我从第1节到第9节念给各位。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主前，大概是主前605年的时候，是在耶路撒冷被毁，这个被烧毁圣殿被毁之前的事情。第1章第1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上帝殿中器皿的几分交给他手，他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殿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亚斯匹拿从以色列人宗室和贵族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少年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要叫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3年，满了3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撒，称亚沙利亚为亚波尼哥。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上帝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权利，何等奇妙的事情。主啊，你是那坐在高天至尊的神。主啊，你是全然圣洁的神。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可以来敬拜你。谢谢你，完全是借着你自己独生爱子，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在十字架上。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对我们说话，引领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 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主，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名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这个故事哈，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有几段我来跟各位分享哈。第一段就是从一章的八到九节哈，我们这个分两小段来分享哈。但以理却立志啊，立志不以王的善和王所引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不玷污自己，看到这一段。但以理勇敢地抗拒王的命令，拒绝吃王所赐的食物，玷污自己，不要玷污自己，玷污自己啊，玷污自己，玷污自己。这个地方特别讲到玷污自己，特别讲到玷污自己哈。那先讲玷污自己之前，我们先说立志，立志，立志就是一种意志力，我的意志力。但以理的立志是他还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之前已经存在他的心中，而且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他对神坚决信心的表露跟流露。意志力是在压力之下的一种反应，他可以妥协，也可以坚持，也可以坚持。但以理立志是在极高度高压之下的屈服。意志力的高贵是不向错的事来妥协，这是意志力的高贵啊。我愿意用一个故事来各位分享啊。其实这个故事在我们住在德国的人都了解，都晓得啊。这一个人是邦潘赫福啊 ，Dietrich Bonhoeffer。那他是1906年生的人，他的家世非常的好，他的父亲是在当时在学术界里面权威的精神病理学家，是在柏林大学教书的。他母亲是宫廷的牧师的女儿，所以在信仰上面来教导了自己的孩子，影响了自己的孩子非常深。潘鄂华24岁的时候获得了他的博士学位，而且拿到了任教的资格啊。我们在德国 的人晓得哈，在大学里面教书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他到美国来游学，然后又回到德国。他回到德国以后，在柏林的学校里教书，教神学，而且成了一名新教的教师。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26岁的潘赫华在当时就发表了一篇广播的演讲，非常有意思。他其中提出了，他说领袖和引诱者的不同， Führer und Verführer 的不同，一个真正的领袖应当认识到自己的有限，而不是迎合大众而成为膜拜的偶像。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看清楚他处在的环境是什么，也看到真正希特勒的真相是什么。潘赫华的妹夫 Gerhard Leibholz， 他是哥廷根大学的法律教授，非常有名，他是一个犹太人。在你左边这个图看到这本书是潘赫华的传记，那这本传记怎么写的？他下面的注解是：潘赫华，牧师、间谍、寻道者与先知。在这本书里面写到一个故事，就是他的妹夫哈 Leibholz， 他们夫妇两个在格林肯的街上走的时候，当遇到朋友的时候，朋友都绕到路的另一边走，不敢跟他们相遇，可见到当时的社会在纳粹时代的所受到的压力。当时的教会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裂，一部分支持纳粹的人就成立了所谓的德国基督 Deutsche Christen。 这个德国基督啊，他们扭曲圣经，把废除了旧约，甚至于连洗礼的解释 也扭曲为要进入领袖的世界观里头。后来甚至于要求德国的牧师要个人宣誓效忠希特勒。1934年一些新教的神学家和跟牧师因为反对德国基督徒或者叫做官方教会而组织了一个自己的联盟，成为叫做任性教会 Ekanen Kirche， 我英文叫做 Professing Church， 任性教会。潘和华也是很重要的参与者之一。1939年潘和华有机会第二次到美国，但是很快的就回到德国去了，他要跟德国的人的同胞们一起来奋斗。他返回了以后就参加了秘密的推翻希特勒的地下工作，同时参与私运犹太人出境的勇敢的计划。1943年反纳粹的第二次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以后，潘和华被捕。1945年4月潘和华在 Flossenbürg 集中营中被杀，当时他39岁。两周以后美军抵达这座集中营，潘和华是处在一个几乎是全国都走在纳粹错误的影响之下，他不顾性命做对的事情，在极大压力之下不向错的事情妥协，这是一种高贵品格的表现。所以意志力的高贵是不向品格妥协，不向品格妥协。我们看下一段，上帝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我特别把这个使扩大，上帝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立志和使有前后的关系，有前后的关系。当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的酒玷污自己的时候，玷污自己的时候，做对的事情，神就开始施恩。上帝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受怜悯。其实但以理书这本书的真正的主题是什么？真正的主题就是在至高的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至高的上帝，但以理书的5章21节，这是但以理书的真正的要节 key verse， 真正的要节。我们处在这个极大的疫情之下，我们心中所害怕，谁在我们心中掌权？谁在我们的心中掌权？但以理书这本告诉我们，虽然这个国王但以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如此的残暴，但是但以理不愿意顺从，他不愿意玷污自己。所谓玷污的意思就是他不愿意吃他们的食物，因为他觉得他的食物不洁净，我是犹太人，我不吃这些不洁净的食物。他为这个事情他愿意把自己的性命赔掉。他为什么？因为他晓得有一个真正掌权的就是那个上帝。我们在我们这个疫情在我们四周好像把我们压到看不见一切，但是没有想到在云上是那光明的太阳。在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也在我们人的心中掌权。我们的心中是受疫情的惧怕呢，还是我们心中真正的能够有神的掌权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看第二段，我们来看第二段，我来念第二段给各位听哈。但以理书的1章，但以理书的第三章第1节到第18节，我来念各位听。但以理书第3章，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 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啊、吏司、藩司、谋士啊、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召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吏司、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下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是站在尼布甲尼所立的像前。那时候传令的大声呼叫，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有令于你们，你们一听到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匍匐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形象。凡不匍匐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国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匍匐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那时候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太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所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匍匐敬拜金像；凡不敬拜的，就必扔在烈火中。”现在有几个犹太人，就是王所派管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撒、雅哥尼亚、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的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撒、雅各尼亚，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匍匐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炉火中。有何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事件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一段哈很有意思哈。这一段我用第16节到第18节讲哈。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也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边有几个不字特别凸显，是在我准备的时候想到看到的几个不字啊。这个不在我们人生中间非常的重要。几个不字，我们就来慢慢来分享这个不。第一段，你不讲意思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我们中文是这样翻译的啊。英文的翻译是说 ,We do not need to defend ourselves before you in this matter. 在这个事上面，我们不需要来为我们申辩。我们不需要为我们申辩。申辩什么东西呢？就14节所讲的，你们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说，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他不必回答。为什么？我们就是故意的，我们是故意不做这个事情。第15节，尼布甲尼撒王又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哪个神？他们也讲得很清楚，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其实这一句话啊， 是这三个人的一个信仰的告白，信仰的宣言，也是他们的个人的见证，个人的见证。他们相信他们所信的神是全能。我们说我们是信主的，我们说我们已经受洗，我们说我们跟信主，跟随主。我们的信仰告白是什么？我们在人的面前能够讲到说，我一定跟随主，我决定跟随主。我们的孩子来我们家一段时间以后，那他说他已经他受过洗，所以我就在家里我就问他，我说你每天都是在中学，我说你在学校中午吃中饭的时候都在食堂一起吃，你有没有祷告？所以他就说，我有的时候有祷告。我们信仰的告白是在在众人的面前，或者是特别不信的人的面前，能够告诉他，在无论什么时候，我一定坚信的信，我坚信的信。他们这三个人对所信的神，正如希伯来书所说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未见之事的确据。确实，我们盼望的事，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看见。我们常常是以眼见为凭，但是我们没有看见，但是我们确信那个实体。这三个人，他们确信他们的神，那个烈火的炉窑就在旁边，他只要说一个好，点头，他就不进那个火。但是他说，我们不必回答你， We don't need to defend ourselves， 我们不需要为我们自己辩护，我们不需要。他是所望之事的实体，他真正看到了上帝，真正看到了上帝，这是信仰的宝贵。对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真正应该问一下，我们真正的体会到上帝没有？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对那个神有这样的确据没有？在身上，在我们身上，不管我们身上发生任何的事情，我们有没有这个确据？上帝掌权，在人的国中掌权。有一本书非常的好，也是17世纪相当在英国一个叫做约翰本人所写的，叫做《天地路程》，它是1678年出版的。那这个他写的时候是在监狱里写的，他12年的时间被关在监狱，英国人因为受到他的信仰受到逼迫，关在监狱里，不准他传道，不准他讲道。其实他的讲道非常的好，很多人的欢迎，但是他被关在监狱里，在地牢里，但是他却带了一本圣经，他这本圣经是他唯一的参考书。他在12年里头写了这本书，叫《天地路程》，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看这本书。这个主角，他用主角，这个主角原来的名字叫做从欲，顺从自己的欲望。从欲，那后来他自己改名叫做基督徒。那他就在这个神的话语都小发现，就觉得说上帝的愤怒将来一定倾伏在这个城里头，一定要毁灭这个城，一定要来审判，所以他就很悲伤的离开了妻子儿女，走这条天路，走到所谓的永生之路。在他这条道路走的时候，是他真正他这一生叙述了，这个作者叙述了我们人在地上所走的这条道。我们虽然信主，但是我们歪歪曲曲，我们肉体的情欲让我们偏离，我们眼目的情欲让我们偏离，我们今生的骄傲让我们偏离，我们往往走这条偏离的道路。但是感谢主，他说有一位传道来不断的指示他走这条道路。我们在这条真正，他说你要往这条要直直的往前走，但是他却直直的往前走，中间往往走入岔路， 是因为我的软弱或者受到了各种的诱惑，各种的逼迫。天路历程告诉我们一样事情，就像刚才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啊江泽弟兄所说的，我们信主以后最难走的这条路就是成圣的道路，这是每一天的道路，每一天的道路。这条道路连保罗都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受到许多的辛苦，包括我们现在在疫情中的人，我们对疫情害怕到了一个极点，好像上帝不存在的，上帝不存在的。信心必须经过试验，信心必须经过试验才会增长。雅各书的一章三节也这么说，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其实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第四个忍耐，忍耐是我们基督徒信仰过程中结出来的果子，结出来的果子。我们信心经过试验以后才显得更宝贵，更宝贵。当各政府在实行居家隔离之前那一段时间，已经开始疫情开始发生了，但是还没有规定说一定要隔离。那段时间就有基督徒已经开始埋怨，不应该来教堂，不要来教堂聚会，不要来教堂聚会。但是一样上班，我们的信仰就是那么不值钱。但以理的三位犹太人同伴在这种如此重的压力之下，尼布甲尼撒王盛怒，他依然不屈服。他们不知道他们立刻会的下场吗？当然他们知道，但是他们不肯屈服，刻画出他们信仰的真实性。真正的信仰在哪里？真实性，即使神不从火炉里面 救他们出来，他们被烧死也不会对神不忠，去敬拜金像，敬拜偶像。既或不然，神不拯救他们，就是既或上帝不拯救他们，他们无论自己的结局如何，是得到拯救还是死亡，绝不向世界的邪恶的势力屈服。疫情就是现在的一个邪恶的势力，他们坚守对神的忠心，他们不主动求死，但是也绝不逃避死亡，他们平静勇敢地宣告自己的信仰，没有丝毫的犹疑，他们拒绝背叛自己的神，他们确信神向他们告诉的心意。告诉什么呢？你们给犹太人的十诫，前面的两诫，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侍奉偶像。偶像崇拜不只是涉及到敬拜的某一个 特别的像，而是涉及到淡化敬拜真神的心态和态度。在我们生活中间，就是把其他的事或人高举到和神同样重要的地位。目前在网上的敬拜也就没有人在看你，不坐在教堂里，你还保持敬拜的态度吗？感谢主啊，我们 CCGM 的我们的同工，我们的执事对敬拜是如此的看重，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就提醒我们敬拜的态度，敬拜的态度。我们是坐在床上听，躺在床上听，敲脚在听，甚至于我们一边吃一边听。很感谢主啊，这一次的疫情我们在家里给我们一个想象不到的一个好处， 我们以往我们礼拜天去教堂，在亚特兰大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到了教堂就分道扬镳，你到英文堂，我们到中文堂，所以就没有说可能你可以一起坐下来，可以一起全家敬拜的啊，现在可以了。早上我们三个人啊，早上早起都洗好澡，把自己都弄好，都穿得整整齐齐的，三个人一起坐在来听讲话，来做礼拜。突然给我一个感觉，是多么一个突然我超然的感觉，觉得是一个多么和谐的家庭，让我们家人三个人全家一起坐这里来，一起来敬拜神，听神的话，神的仆人讲话。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